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12月5号到12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放下自我，真正助师正法。师父为了让弟子去掉那些顽固的人心，一次又一次地锤炼着我。一切原来真的是值得感恩和珍惜的。一，放下自我，真清净。在协调人之间，那些突然发生的激烈冲突中，我听到那位同修用大声吼的声音说，以后谁做事也不能越过我。然后很多问题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更奇妙的，一位协调同修对我讲，他们紧跟着几天后又重新坐在了一起。这次大家有的诚恳道歉，有的向内找自己。接着同修们有说有笑，一起共进晚餐。就像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之后，天空很快放晴，可我心中却有了一片阴影。它来自于记忆，记忆中留下了一些不和谐的影像，甚至一想到同修之间如此相煎太急，心里就隐隐的伤感。因为修口又找不到同修来分担，所以心中倍感压力。在人苦之中，慈悲的师父看到了弟子的人心。一天我翻开转法轮学法时，一行字就像蹦进了我的眼里，或者念着经想着，某某对我那么坏，他那里也勾心斗角的，现在末法时期，不承认这种现象也是不行的。我们这里不是批评佛教，末法时期有的寺院就是不清净。他脑袋里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发出这么不好的念头，那个觉者能来吗？尤其不清净三个字，直往眼睛里钻，那个觉者能来吗？就像一只重锤突然敲醒我，我的全身都为之一震，瞬间每个细胞都活跃起来了。我从心里感到了师父的慈悲召唤，我豁然开朗了。我心里明明白白地看到旧势力给我安装了一双极隐蔽的向外看的眼睛，它执着大法弟子的一切负面表现。他从根本上就不相信大法弟子，他们也不相信师父正法会成功。而由于我的根本执着，看重自我，执着其他生命的表现，畏思畏我的根本属性，才使我无法做到完全否定旧势力的一切。是这些变异的旧观念在束缚困扰我，是这些混浊的拜物使我不清净，消磨着修炼人勇猛精进的意志。我的内心禁不住层层涌动，顷刻间坚硬的自我顽石融化了。我的心仿佛空下来，只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和同修的心也从心连在了一起。这时我好像奇妙地听见了同修们那喜悦祥和的谈笑声，天籁般的声音回荡在我的旷宇，我感到宁静而温暖。二，放下自我，实践默默地补充圆融。协调同修做一个救人专案之处，由于救人心切，有一次我去一个大学法组时，办完事刚要走，就听到同修在说，立即放下所有发正念事项，只给这一个项目发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专案啥都包括了，这件事比三退还有意义。我诧异地停住脚步，同修讲的有些不大合适呀，我该怎么办呢？我不由想起了师父的法，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师父还这样说，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 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心底里踏实了，我不能进去打断同修，他毕竟是协调人。这时出现两个声音，也许会影响救人与整体配合。这不是师父在要求弟子，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吗？同修们学法之后，我轻轻地问了一句，怎么发正念呢？同修们一愣，马上都说，对了，你不问还忘了，我们发正念，不能变呀。把这个项目加上不就很好吗？我说，我们会越做越成熟的。同修们高高兴兴回家了。当晚，我坦诚地对协调同修说，一直坚持发的正念不能停，把握好别出偏。同修没同意，但我想，并不是说同修就一定要听我的话呀。所以没达到一致，我们仍然很愉快。然而过了几天，同修就在学法组说自己错了。同修自己归正过来，不就是他要走的路吗？就像在营救同修、推广神运、分送资料、配合专案等一些事中，我总会想想整体的需要，自己能力的分担，然后就会多圆融配合的去做。一次，那位协调同修说，你为什么总是跟在同修的后面，不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呢？我说，能配合圆融整体和同修，只要能助师正法，这就是我走的路吧。三，100%修自己，无执无求正实法。我弟有一件事，海外同修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我们需要编辑一本真相册，同时还要排好版面和组织相关图片。所以当协调同修把这件事交给我时，我感到了师父的鼓励和同修的信任，因此我决心一定做好，还打算重要的细节部分画上插图来丰富整个内容，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可是紧接着我发现，由于这几年我的专业生疏了，构思虽然好，实际去表现却很困难，难道还要花时间来练笔吗？这时一位专业同修及时地帮了我，他说，我说着你只管画，你一定没问题。同修在一旁几句点拨，我心里有了底气，画作顺利完成了，制好图给其他同修看，同修惊喜地说，像照片一样。我信心大增，兴冲冲地指挥专业同修，我们合作下一幅，然后再画封面。同修拒绝了。大法资源分享，好的图片很多，不是比我们花很多时间现画还又快又好吗？我无语，当时心里就沉沉的。第二天，从一位同修那里回来后，这位同修和蔼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很想把正实法的事做好，我看到同修竟是那样祥和包容。当同修耐心地和我说了几句他的情况，包括手头上正在抓紧做的事，以及工作家庭方面正需要他去做的，我这才突然了解到，同修在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已经尽了全力，而我却自私地要求更多。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有个愿望，想用专业证实法，现在我潜意识中要弥补遗憾，我要求同修正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同时我又领悟到了向内找的一层含义，大法弟子是100%的看自己找自己，不管那件事在我看来多好，哪怕对正实法救人多有利，这都不能成为我要求他人的理由，也不是我忘记修自己的借口。因为师父是让每个大法弟子向内修，从而成就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而不是用自己的标准向外要求别人，即使是因为正实法。我心里更加明朗了，应珍惜正法最后的时刻，真正的助师正法。
另外空间所见，天网已经到达地球表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另外空间所见，天网已经到达地球表面。师尊在《红萤二网在收》中讲过，暴恶几时狂，秋风已渐凉，烂鬼心胆寒，末日看绝望。在11月27日下午6点，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的时候，我看到全球同修在另外空间发正念形成的那张巨大的天网，已经将银河系里的不好的生命体全部解体掉了，正在向地球缩小，缩小到地球的外面，就像一个外壳一个把地球包着，师父的手将地球保护着，不让天网进入到地球上面。在我自己的层面理解，如果这张天网进入地球，那么正法就立刻结束了，所有的生命将接受最终的大审判。同时我看到那个天网上有漏洞，有漏洞的地方就是那些不精进跟不上师父正法进程做得不好的同修所对应的宇宙天体，邪恶的最后力量就躲在这些漏洞里面的广大的空间里，躲在这些不精进同修空间场里的邪恶并不安分，他们不时地利用这些同修长期没有去掉的所执着的人心，放大无数倍地去迫害同修，对正法进程里所做的一些项目，不但起不到正面作用，还起到反面的作用。二，珍惜师父给予的最后时间，去除怕心，补好自己的漏洞。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过，弟子，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因怕心不出来的学员，他们的未来是怎么样？师，这些事情目前我也不想下结论，其实大家也很清楚了，一个人从大法中受了益，当大法蒙难之时，为了保护自己不能说句真话，这人可度吗？就举个简单例子吧，看到一个人遇到危险时候把他救了，回过头来看到救他的人也遭难了，他却置之不理，那是好人吗？大法造就的生命，大法给予的新生，当大法弟子都在被迫害，破坏大法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你却不能够去维护大法，那是大法弟子吗？连最起码的一个好人也不够了，而且你是真正受过益的，这在神的眼里看是最不好的生命，比那些直接迫害法的还不好，因为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他没有从法中受过益，所以他比那些恶人还不好，而且这是造就宇宙一切生命的大法呀。至于说怎么处理，那有法的标准。在我们地区有一位是中青年女同修，720之前还是本地区的辅导员，因为自己的怕心始终没有去掉，不敢走出来，导致身边的同修也是很害怕走不出来。他们那片的众生在另外空间里生活得很辛苦，怨声载道的。而这位同修主意识很弱，有时候主元神离体了，飘啊飘的，不知道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自己的身体被病业假象迫害得很厉害，因为子宫肌瘤长期出血，差点就失去肉身了。就在他的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的时候，被很精进的同修拉了回来。之后这些精进的同修并没有忘记他和他身边的同修，想让他们那片的同修跟上正法进程，又一次次的帮助他和他身边的同修，让他们那片的同修参与到本地区整体上正在做的项目上。因为他长期没有去掉的怕心和种种人心，导致他影响其身边的同修用种种借口拒绝和我们配合。同时我也看到，因为他的不配合，旧势力再一次找到了迫害他的借口，准备再一次的将其生命带走，师父也无可奈何，就看他自己的选择了。对他身边的同修，我们避开他的影响，让心里还想跟师父走的同修尽全力的去叫醒他们。在听到他的情况的时候，我也向内找，去掉了自己安逸心、懒惰心、缺乏耐心的心，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心，修出了强大的慈悲心。 三、珍惜师父给予的最后时间，去除强大的正视自己的心。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过，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正识法，不是在正识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正识法，正识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正识自己的问题。在正识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正识你自己。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还有一位同修用做事代替修炼，主意识也非常的弱，15分钟的正念睡过去，集体学法也打瞌睡，练静功更是迷糊过去，这些都是他在参与我们学法小组所反映出来的状况。好几位同修已经提前看到其有非法绑架的情况出现，反复劝其不要用做事代替修炼，在家好好学法，发正念解体非法绑架的因素，让自己的主意识强起来。结果这位同修始终不听劝，也不来我们学法小组了，还跟别的同修说，他们学法小组整天就知道学法，也不做三件事，法学少点没有关系，不做事可不行，做好三件事一样能跟师父回家。结果还是被绑架了，在邪恶事先写好的四书上被邪恶强按手指留下了。这位同修被绑架之后，他身边的同修心性也跟着不稳定了，平时同修们都看他做三件事很积极的，劝退人数也很多的，怎么就会被绑架？导致那些同修躲在家里很长时间不敢出来，他们并不知道他那个时候的修炼状态，要是知道的话就不觉得奇怪了。其实我们学法小组的成员大部分都很精进的，只是没有将自己做的事说出来。通过他的事情，我们学法小组都向内找，找到有时候还是有显示心，有正视自己的心，都赶紧发正念解体这些人心。但是师父还在给那些没有做好的同修最后的机会。在11月28日明慧网上登载的另外空间所见，同修们快快精进吧的一篇交流文章中说的，师父就在山顶上面等着接我们，同修们在爬那座山的时候，师父从山顶上送下来绳子，同时师父在上面大声地鼓励大家，有师在怕什么，师父是多么的慈悲，多么用心良苦呀。同时我也看到做得好的同修在自己爬的过程中也不停地去鼓励和帮助那些速度很慢的同修快点往上爬，建议在现实中精进的同修用慈悲心去多帮助身边不精进的同修。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使我对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弘引二法正乾坤，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不精进的同修，请不要拒绝前来叫醒你的同修。慈悲的师父留给我们去掉自己所执着的人心，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同修一次次的来叫醒你，是因为你我在下世前彼此之间曾经约定，谁迷失了，清醒的那个就要叫醒迷失的那个。四、去掉最后的人心，跟上正法进程。师尊在20年讲法之中讲过，修炼的全程没走完，或者修炼失败是回不去的，所以千万不要有什么心，正念很足的坦坦然然的做自己该做的。师尊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之中讲过，真的圆满的那一天，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大法弟子百日飞升，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的，圆满不了的那一天你就坐那哭吧，没修好的我看哭也来不及了。在12月2日证件网上登刊的另外空间所见，下一秒钟就是法证人间怎么办的一篇交流文章中说到，自己就问一问自己，如果下一秒钟就是法证人间怎么办，我还有哪些人心，还有哪些人的东西没有放下，现在一有人心冒出来的时候，就想 如果下一秒就是法证人间，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随即后天形成的不好的念头就解体。现在正法进程就要推到人的表面这层了，只要下定决心，没有去不掉的人心。同时也更加明白这一世能得人身修大法，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够与师尊同在，是我们太幸运太幸运。抓紧时间做好注释正法的项目啊，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在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就是发正念的时间了。发到最后的时候，师父将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亚太地区学员会讲法中的这句话打入我的脑中，同修们快快精进吧，师父不想丢下任何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以上是个人层次另外空间所见和个人认识，如有不对敬请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长期不练功绝不是小事。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与某同修一块练静功，突然天目打开了，看到了很多景象。我的天目基本是不开的，过去只是偶尔看到一点点景象，而这次整整看了四五十分钟，肯定是师父加持专门让看的。所谓何来，我想与某同修的状态有关，也与有类似情况的同修有关。某同修一直不爱练功，尤其迫害以后经常长时间不练功，像法轮桩法多少年都没练过了，这次练功也是勉强的。我看到的景象是这样的，无数的众生都涌在悬崖边上，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披头散发，跟叫花子似的，表情呆滞绝望，形体已经有所变异。我用意念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他们慢慢离开悬崖散去了，那里的环境极其恶劣，山川破碎，草木不生，天灰蒙蒙的，看不到亮光。练到十几分钟时，天慢慢亮起来，从阴暗处显现出神的形象来，可是没有光芒，只是像世间金属的光泽。再练下去，不断有物体崩裂，露出神的形象，那个世界的神都被灰尘掩埋了。到最后看到可能是同修，从头部发出一圈圈的波纹向远处扩散，可是没有光，非常暗淡。据我所知，迫害以来长期不练功的并非特别少见，就接触到的同修，甚至还有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也有长期不练功的，严重的多年来基本不练功，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功练不全的，那就很普遍了。这里说的都是从邪恶迫害中走过来的同修，还不包括那些待修不修的。修炼修炼，修与练缺一不可，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不需要费力去论证。为什么还有同修如此不重视这个练字呢？情况肯定各有不同，但没有充分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是共同的不足。这些同修肯定没有想到长期不练功会使自己的空间场如此晦暗贫瘠，自己的众生如此贫穷绝望，甚至那些神都失去了神的光环。长期不练功绝不是小事，敬请同修认真对待练功，尽力弥补缺失。偶尔看到的一点景象写出来供同修参考，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心性在大法中升华。我是在1997年有幸走进法轮大法的，在修炼大法的16年里，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坚定地走到了今天。一、消除同修间隔，法器恢复正常。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弟以往开展的一项救人项目手机群发彩信，今年在形式和内容上比往年有很大改进， 彩色的画面加上声音，较之短信，使世人更容易接受。刚开始只有一部新手机给我使用了，我使用后效果很好。接着我们又上了几部手机，同时在同修中大面积推广。一天，我和甲乙两个同修去发彩信。我平时对甲同修就有很大的看法，觉得他修得不好，爱占小便宜等等。我把如何拨打给他俩说了一遍，然后让甲独自去发，我和乙在一起。一看甲还跟着我们，我虽然没有说，但心里很不高兴。我拿出我的手机给他们讲怎么群发，手机却一直显示发送失败。我就更加生甲同修的气，因为他拿我的手机试验了，而且我的手机用七八天了，一直很好用，每张卡一次都能发200多条。我觉得是他把我的手机弄坏了。乙同修说拿他的试吧，结果他的也发不出去，没办法，拿甲的试吧，也没发出去一条。乙同修说那就先回去吧。这时发现手机上的电笔不见了，我问甲同修，他说我给他的是乙同修的，我的是白色的，他的是灰色的，而且我们只走了大约1尺多的路，地上没有，我和乙都没有拿背兜，只有甲背了一个兜，我只是上衣有2个小兜，兜都翻过来看了也没有，我就更认为是甲拿了我的笔不还我，我理也不理他，就气哼哼地走了。回到家后，我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3个手机，将近3张卡，一条彩信也发不出去。师父说但是你要记住了我说的一句话，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一想我自己哪里有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何况两个发生矛盾的人就更应该看一看自己，要内修嘛。那么当你发现这个事情你认为不对的时候，是不符合你的观念还是不符合大法？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更何况我还是当事人呢。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原来我什么事都向外求，不找自己，是自己的妒忌心在作怪，妒忌同修，显示自己，觉得我都学法那么长时间了，他才学多久呀，还啥都和我一样，不看同修优点，只挑同修缺点，同修一说什么我就这不行那不行的，使同修产生间隔，上了旧势力的当了，才使手机不好使，影响救度世人。我找到这些不好的心以后，我赶紧发正念铲除间隔。我在学法的时候很无意地往衣服兜里掏了一下，我的笔竟然就在我的兜里。那天当时我兜里肯定是没有笔的，我悟到是师父通过这件事让我提高上来。第二天我的手机也恢复了正常。又过了几天，看到了甲，他说他和乙的手机也能正常使用了。二，不同的心态花真相币，世人的表现不同。我们真相币的使用已经有几年了，现在大陆花真相币已经很自然普遍了。一天我去打油，我给他30元真相币，他怎么也不收，最后没办法，我从儿子那里拿了30元给他。隔了一阵子我又去打油，一看还是那个人，而且加油的人很多，我就有些犹豫是打油还是不打。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做的都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走去，那个人乐呵呵地接过钱，还问我是不是得把油装到壶里，他又帮我把油倒进油壶里，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平时他们只管把油倒到桶里，你是加车里还是加壶里管也不管，更不会帮你了。这真是像师父讲的， 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弘因师徒恩。三，思想归正了，救人的钱越用越多。我学法这么多年了，自以为对钱物已经看得很淡了，实际上我是对钱物的理解就是错的了。每次发奖金的时候，我总是比别人少，工作比别人干得多，钱挣得比别人少。我表面上总是淡然一笑，其实内心里总是不平衡，活干得比别人多，钱却比别人少。因为感到我的班上的活总是很累，还挣得很少的工作。今年的神运需要用光盘盒了，资金就需要的多一些，我手中的钱就有些不凑手。我就在想，如果我每个月的奖金不是倒数第一，我能排在前面的话，钱就能宽酌不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不怕你当多大官，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看了师父的讲法，我悟到，我其实还是没有把利益这颗心放下，表面上是放淡了，心里还是不平的。我不和他们去争去斗，他们争了我的东西，就会给我得，这种想法也不对。我的钱不是单纯的属于我个人，应该是大法资源，他们争了我的钱，对他们不好。我的钱除了用于生存外，其余的应该用于救人上。是为私为我的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对我经济上迫害。我归正了自己的思想，发正念铲除对我经济上的迫害。没过几天，老公公就给了我6000元钱，说是给我儿子的。这可是儿子长这么大，我老公公头一次给我们这么多钱。我就拿着5000元钱买光盘做神运。我有一次上班，一天就挣了600元钱，这600元也用来救人了。修炼大法的这10多年里，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鼓励着我，请师父放心，我一定要做好3件事，负起自己的责任来，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由于层次有限，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黑窝里的弟子交流期刊，这里记述的是同修们在山西晋中监狱经历过的一段往事。过去4、5个年头了，个人了解的角度所限，个别记忆的细节数字有些可能欠准确。0809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同修可能70-80个，因为总是有旧的出去，又有新的进来。每个同修修炼状态都不同，同修整体修炼状态也会有些波动，但同修的整体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的修炼趋于走向成熟，而且还在共同配合中创办了一份特殊的弟子内部交流期刊。被绑架到监狱迫害的同修一般都经历过邪恶那一套整人的手段，像是入监集训、高压恐怖、分化瓦解、软硬兼施、威诱力逼、酷刑体罚、暴力转化，然后日常像搞运动一样一轮一轮洗脑攻坚。许多同修凭着正念，在邪恶疯狂的迫害当中，不但没有倒下，反而练就得越来越成熟，知道了该如何针对邪恶的各种迫害，如何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继续修炼。被隔离在各个队的同修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尽相同，也形成了一些各自的特色。 一个对同修自身言行证实法做得很好，带动许多犯人得法，相当一部分犯人看过转法轮，有十几个开始学法练功。有的对同修坚持晚上利用自制的手电筒抄法，成了其他对同修经书不断的源头。同修手抄的经书字迹工整，装订的大小适宜，传递存放都很方便。也有的对练功环境开创的好，也有法备的好，有的三退做的好，有的对同修各方面做的都挺好。另外明真相的老乡朋友外出工，帮助同修间各个对间传递资料，构筑了四通八达的大法信息传递网。开始各个对间传递的除了经文，一般就是小小的一个纸条，简单的几句话，比如某某同修晚上因练功被关禁闭，请全体同修几点针对禁闭室以及某对邪恶发正念。某同修因为传递经文被殴打严管，请同修发正念清除邪恶。某对近期强制转化迫害形势严峻，近日可能查监，请同修收放好经文。被关禁闭的某同修绝食反迫害已一周，某同修下月出监，需要传递消息的同修请联系。多的也就一两页纸，想在法理上进一步的深入交流就很受局限了。而对个别同修的一些做法传言，对当下一些形势的具体认识，讲真相的一些具体做法也存在一些分歧，甚至造成同修间一些猜疑和误解。针对这种缺乏沟通交流造成的问题和同修们实际的修炼环境，几个同修建议创办一个弟子内部的交流期刊，更多的同修都觉得可行。同修们商量后就确定下来，给这份弟子内部期刊起名叫做静，宗旨就是加强沟通，注重法理上的切磋，共同制止迫害，整体提高，不断精进，做好三件事。内容有大法新闻消息，如师父某时在某地法会讲法，有新经文的发表，外面大法的形式，监狱近期迫害简讯等。弟子交流如在监狱环境如何开创学法练功环境，如何学法发正念，正念正行反迫害的经验交流，反迫害中的神机和师父的保护及另外空间所见，讲真相劝三退的方法交流，针对个别具体情况的专题讨论等。能写的同修都积极撰写投稿，由一个环境较宽松的队的同修负责整稿、定稿、抄写分发。后来那个队被邪恶拆散以后，有几个队轮流编辑，到09年底不定期共刊发了5到6期。感觉这份小册子当时在反迫害、促进同修整体提高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举些例子，像是监狱里封闭，但是消息的传递也很快，主要是靠口耳相传，容易失真，所以对于与同修有关的消息传言可能影响大法声誉的，就以所在队的同修或当事人确切的第一手材料报道，让同修们掌握真实可靠的信息，及时纠正因为谬传而造成对大法声誉的负面影响。如有一位同修被性变态的包夹恶犯性侵犯，却被讹传为该同修和恶犯搞同性恋，传得几乎全间人人皆知，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很多同修也对该同修抱很重的成见，在同修间造成一定的间隔。编辑采用了该同修自己陈述整个事件的经过的来稿，刊发在近期刊以后，更多同修了解了事件的真相，同修们纠正了身边许多人的误解，挽回了一定的影响。 北京奥运前夕，人权圣火海外传递的消息也鼓舞了黑窝中的同修，但交流稿中也看到了情绪激动等人心泛起。师父的新经文发表及时归正了这种势头。同修正念闯关反迫害及开创学法练功环境方面的交流，增强了同修战胜邪恶的正念。对各个监区同修被迫害的准确详实报道，使同修们了解了监狱迫害的整体形势，及时调整和锁定发正念的目标。近期刊编辑部09年元旦发表的全体同修向监狱警察写真相信的倡议，掀起了同修们撰写呼唤良知、停止迫害等这类文章的高潮。许多同修都拿起了笔，极大的清除和震慑了邪恶，也感觉到邪恶太害怕同修们，形成一个整体了。劝三退方法和经验的交流有力地推进了三退的进展。后来了解到有好几个监区三退的人数都达到了80几-90几。在黑窝的恐怖高压下，面对中共邪党一轮轮的疯狂迫害、酷刑虐杀，腥风血雨中，弟子们有的坚定毅力，有的跌倒又爬起，有的失去生命。凭着对师父的正信，心中装着大法，同修们互相扶持着走过了那样一段艰难岁月，冲破邪恶设置的层层间隔，整体配合下还曾经开过那样一朵不起眼的花。回忆我们曾经走过的那些岁岁月月，没有被中共恶魔吞噬掉生命的大法弟子啊，更要珍惜眼下的时光，不要被安逸、懒惰、麻木等人心侵蚀掉精进修炼的意志，自勉与曾经经历过那样岁月的同修共勉。
坚决不戴红领巾。大法弟子李希望的儿子在上小学期间，学校每周举行一次升旗仪式时，都要求学生必须戴上红领巾。他入学的第一周，当学校举行升旗仪式时，他没有戴，结果被叫出列，在一边站着。学校以为他刚入学，不知道这规定，让他记住下次戴上。到第二周时，他谎说自己肚子疼，没参加升旗仪式。到第三周时，他就不上学了。当他爸爸问他为什么，他告诉爸爸是因为学校要求升旗仪式必须戴上红领巾，我宁可不上学也坚决不戴。于是李希望对儿子说，我去学校跟老师和校长们谈谈，如果不行再退学。李希望到学校跟老师和校长们讲述了自己因坚定地修炼法轮大法，曾被非法判刑8年，由于不放弃信仰，在天津港北监狱被残酷地迫害了整整8年，九死一生，受尽了各种酷刑，耳朵被打得失聪。恶警曾经把他的双手用手铐铐在柱子上，人趴在地上，两脚带最重的脚镣，一脚高一脚低的半空绑在两个柱子上，整整28天。港北监狱在90年前是男子劳教队，90年改为港北监狱，现改为滨海监狱。从那时起用这种酷刑至今，人没有活过5-6天的。给他解下来的那天，他大小便失禁，屎尿拉了一裤子，气味令人窒息，都没想到他还活着。此事震惊天津港北监狱，让全狱中的所有人都见证了修炼大法的神奇。他还曾经被独自一人关押在仅1平方米左右的禁闭室1年多，四面都是墙壁，仅留一个送饭的小铁门，吃喝拉撒睡都在里边。李希望还对老师和校长们说，他被判刑8年入狱时，妻子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5年，家里店里被恶警洗劫一空，孩子不满3岁。他刚刚回来时，孩子都不认识他。 他的哥哥也因为坚定地修炼法轮大法被判刑十年，至今仍关押在天津港北监狱，受尽迫害。我的儿子现在早已超过入学的年龄，让他上学是让他学习文化，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某某邪党对我和我亲人的迫害，我与某某邪党不共戴天，我怎么能让我的儿子戴红领巾呢？如果因为这一点不行，我宁可让儿子退学。校长和老师们听了这些，既震惊又深表同情，觉得只因为不戴红领巾就勒令让孩子退学，太不近情理。当下一次学校举行升旗仪式时，学校有关负责人当着全校师生宣布，每周一升旗仪式时，所有学生都必须戴上红领巾，但李希望的儿子除外。本文也是受李希望生前委托，让一定写出来，可没想到李希望先生还是没看到此文，就已经被迫害致死。2010年12月21日，李希望先生与妻子陈丽艳又一次被中共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在河西看守所。绝食半年多后，李希望又被中共秘密判刑八年。2011年7月18日，被劫持到滨海监狱，原港北监狱，仅十天就被地锚酷刑折磨致死。地锚是一种极其残忍的酷刑，就是将人的双脚锁在地面上的铁鞋中不能动弹，然后将双腿紧紧固定在钢板制作的垂直焊死在地面的铁桶内，臀部大腿以下都被死死地固定为 A 型，两腿不能弯曲，再用手铐将人的两只手铐在地上，被迫害人被迫弓腰在地上。一个人被这种酷刑折磨倒控极端难受，一般人两小时毙命，而李希望竟被恶警锚了十多个小时，直到半夜零点才被发现他已经死亡。李希望被外诊送去天津新生医院，又被伪造为因病死亡，这个活人外诊才是真正的尸体运出。只不过这一次，天津滨海监狱吸取了2010年7月21日害死朱文华时的教训，他们这次不再慌张从事了。于是李希望的尸体就被外诊运往天津市监狱局系统内部隶属的新生医院，而不再是监狱局之外的地方医院。所以在天津市监狱局和天津市滨海监狱各级官员的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一番运作下，同时在经过天津市检察院和大港检察院两级检察院所谓的依法认真严密检查下，滨海监狱再次非法酷刑害死人命的事又被掩盖。于是李希望病死于天津市新生医院的假材料，外人也就无从查证真伪。当时的值班警察是何佳琪、黄鹤、葛凡。大法弟子李希望被迫害致死后，对其家属仍进行继续迫害。当时滨海监狱和天津市监狱局都承诺将被非法劳教两年的妻子陈丽艳立即释放，回家照顾孩子。可谁知那不过是为了平息事态的欺骗之词。他的妻子在劳教两年后才回家，孩子由于没有一点生活来源，因此失学。他的妻子回家后申请出国办护照，被中共当局作为第一禁止出国的对象不予受理，户口调入天津不予落户，他的住处长期受到监视。师父说，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一个世纪中，这个邪党共计杀害了全世界几亿人。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在人害人。邪党政权中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保持清醒。那些仍对某某邪党抱有一线希望的昔日同修们，通过对大法弟子李希望和他的家人所进行的迫害，难道还不能清醒吗？不要指望某某邪党那届党魁或何时能给大法弟子平反昭雪，他的本质就是毁灭人类。 最近明慧网和正见网都陆续刊登同修另外空间所见的文章，如另外空间所见同修们快快精进吧，和另外空间所见下一秒钟就是法证人间怎么办。师父说，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20年讲法，正法进程很快就会势不可挡地进入人类这层空间，某某邪党对修炼的人所犯下的罪行都将在法证人间时下无声之门，那些死心塌地的参与者也将随其一同陪葬，那些至今仍在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看守所等做着助纣为虐的昔日同修们，也想想你们的结果吧。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度众生，让我们抓紧一切有限的时间向有缘人讲真相，让他们认清某某邪党的本质，选择退出某某邪党的一切吧。
清醒认识旧势力的险恶安排，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师父讲法中，我们知道旧势力对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做了非常细密的安排，从得法开始，以至修炼的每一关、每一难、每一步，甚至细微到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有旧势力安排的因素。师父是利用旧势力的安排在锤炼大法弟子，而我们在修炼中时时事事都存在符合旧势力的安排还是破除否定旧势力安排的问题。回顾我们走过的路，真正站在法上去认识的时候，就能清晰地看到这条路走得正不正，哪些是师父要的、符合正法要求的，哪些是旧势力的安排和花招。有个96年得法的老同修，16年风风雨雨走了过来，对法非常坚定，可他多年来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一到冬天就发喘，有时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使同修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面对这个困扰他10几年的问题，他长时间善解过，长时间发过正念，还专门写出否定与旧势力的一切约定的声明贴在屋里，与很多同修做过很多次的切磋，可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稍微好一点，很快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一直持续至今。从该同修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旧势力安排的险恶和所谓考验的艰巨。旧势力的安排就是要以这种方式看同修能不能修下去，能不能坚定，能不能真正走出人来，甚至能不能走到最后。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安排，那么这种所谓的考验很可能一直延续到最后一刻。成功了，旧势力说这是你的威德，这种安排就是在为你增加威德。失败了，他就要说那是你不行，因为旧势力从根本上是不理解、不接受正法修炼的，他们只知道过去那种个人提高的修炼。像这样的情况，否定起来确实是艰难的，因为真正否定了这种安排，其实就意味着彻底突破了旧势力的范围。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各有各的难度。有的同修家里有个精神不正常的儿子，一直伴随着自己修炼的路，看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如何对待自己的家人。迫害以来，一直都有一些邪恶的人在各监狱、劳教所、洗脑班，也有在外边的神志不清的散布那些乌七八糟的邪说，破坏真修大法弟子的正念，这也都是旧势力险恶安排的一部分。近些年来，在时间紧、救人急的情况下，却有不少同修家里出现需要长期照顾甚至卧床不起的病人，或者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让你忙得简直没有一点时间，这都是旧势力险恶的安排。 他们以增加修炼的难度为借口，占用修炼人的大量时间，消磨同修的修炼意志，根本上起着干扰正法进程、破坏救度众生的作用。多年来，旧势力也在疯狂地剥夺大法弟子的肉身，这是更严重的破坏。路很窄，可是有路可走，看似险恶，实际上这不是真相，因为真正掌控正法的是师父，而不是旧势力。真正能够同化法、正实法、融于法中，注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是金刚不动的，是谁也动不了的。无论旧势力怎样邪恶的安排，都将在他们的正念中解体。个别先走的，只要坚定法的一念不动，也同样会有无量的威德和荣耀等着。尽管旧势力竭尽所能的干扰和破坏，其实一点也不能左右正法的进程，只是在摆放他们自己生命的位置，只是在死不悔改的折腾中走向淘汰。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说，如何认清旧势力的险恶安排，如何正念否定这种安排，也是非常关键的。师父讲过一个理，人要什么自己说了算。如果我们不能站在法上认识，总是用人心去想这些问题，用人的理来衡量这些问题，用人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掉在了人中，不自觉地掉进了旧势力安排的陷阱。旧势力当然就很容易钻空子搞破坏，师父为我们痛心，法的威力也展现不出来。所以我们认清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它，这是能否彻底否定它的前提。但只是从思想上认识到，行为中经常不自觉地符合常人的观念，不自觉地承认这种安排，正确的认识不能体现出正念付诸于行动，那也不行。正念正行是一体的，真正的正念必然表现为正行，没有正行的所谓正念，其实只是表面人的想法，不是发自内心的法中的觉悟。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一切都用大法正法来衡量，用大法弟子的正念对待，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是必然的。很多同修的经历已经见证了这样的事实，个人认识层次有限，敬请指正。
一件小事的感悟。昨天经历的一件小事，让我更感到作为修炼人正念的重要。侄女昨天要来我家，我和家人都上班呢，我怕她来早了进不来屋，告诉她我大致回家的时间。我这个时候一般都是下午五点多钟到家，我怕她来早了着急，就告诉她说大约六点多钟能到家，结果真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才到家。在途中倒换车时，每次都很快就来车了，这次刮着北风下着小雨，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来一辆车还不装人，说坏了，掉头返回了。我只好又改乘别的路线的公交车了，又多换了一次车，又能又费时又多花钱。六点发正念的时间没有赶到家，想想就这一件小事，反触很多人心，怕心，怕这儿怕那儿，人的情，担心，撒谎的心等等都表现出来了，还有等不来车，怨心也出来了。其实后来我想，这辆车坏了，是否因为我的这一念导致的呢？想想真是惭愧呀，怎么还能反过来怨常人呢？真是自己修不好，会影响周围的环境啊，影响救度众生啊。还有怕冷的心，头一天我在单位宿舍晚上睡觉冻醒了，早上来办公室大家都寒冷，我也和大家说这天气真冷啊，零下28-29度，寝室也冷，晚上睡觉冻醒了，怕冷。在这一点上，这不就是常人吗？修炼人呐，正念不足，人性就上来了，真得守好心性，时时刻刻像个修炼人的样子，用正念对待一切，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一点感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故事在大法中升华。我修炼法轮大法13年了，10多年里一直得到师父慈悲呵护苦度，我将修炼的点点滴滴体会写出来，弟子念重，师父呵护。因为我是修鞋的，粘鞋离不开快胶502，这种胶非常霸道，粘到手上就得揭掉一层皮。一次一个顾客擦鞋，他的鞋开胶了，因为我的胶有个套管，细的地方也可以粘上胶，这个管有点长，粘鞋时这个管一反弹，一下子溅到我的眼睛里，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子，一阵剧痛向我的眼睛扩散开来，当时我心里喊师父救我，就觉得疼痛一下减轻了不少，但是眼泪痛的还是止不住哗哗的往下流，因为我听说有的严重的滴上快胶眼睛就得瞎，当时我就想这下完了，我年纪轻轻的，钱没挣多少，把眼睛还给弄瞎了。可是转念一想，我是修大法的，我有师父管，我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这是旧势力在迫害我，我不承认他，我把顾客打发走，我想你不是不想让我看书吗？我偏看，我妹夫来了，我不想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于是我赶忙转过身去，好不容易妹妹回来了，她看见我眼睛通红，知道我滴上快胶了，执意要送我去上医院。我告诉她没事，明天就好。晚上回到家，妹夫打来电话，非要开车接我去医院洗一洗。我告诉他我是学大法的，没事，有师父管，明天就会好。他一生气，啪的把电话放下了。第二天早起，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一照镜子，满眼都是黄白色的东西，我把眼睛扒开用清水洗净，一看这只眼睛一点痕迹也没有，红的肿的斑点都没有，跟我原先眼睛一模一样。上午我照常上班，还有一次魔掌机开胶了，都是快胶，于是我滴几滴快胶，因为没干，我一打磨，快胶一下子溅到我眼睛里，我马上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心里想没事儿，明天就好。转念又一想，我为什么要等到明天，一会儿就应该好，就这么一想，一会儿就不痛了。这让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正念救人的经历，神运是师父要求做的。2011年由于种种原因，神运光碟做成之后，天气已经很冷了，同修提出要上边远地区，我想既然是师父要求做的，应该无条件配合。我问同修能不能骑摩托车去做，同修说不行，天气太冷打不着火。当时我就想这是人念。第二天我上同修家，同修已经约好那两个同修去近的地方发放，我和另一同修去18公里的山区发放。当时同修一说，我心里就不舒服，他骑个大摩托车让他上几里去发放，而我骑的是小摩托车却要跑到30多里路，心里很不平衡。骑了没多远，路上有雪又有冰，很滑，我一不小心摩托车摔倒在地，等我爬起来再打火却怎么也打不着，我俩急坏了，这可怎么办？最后没办法，找个修理铺，修车的几脚就把车踹着了，车是好了，可是我却正念不足了。我瞅一瞅同修，同修瞅一瞅我，去还是不去呢？想起同修昨天说话，心里想万一在半道上打不着火，在大山里伸手不见五指，怎么往回走？不行，不去了，不去了，得告诉同修呀，同修都还在家给我们发正念呢。那两个同修都去了，走在路上心里很是懊丧，我深挖自己私心太重，救人还分远近，他去近处了，他去远处了，这不是太自私怎么了吗？我信师信法不够，怕路远，怕黑，怕打不着火，怕这怕那，这不都是人心吗？我下定决心明天一定要去。于是我把摩托车送到修理铺， 第二天我去修理铺取车子，他告诉我这个摩托车坏得很厉害，得大修。我就问修车的，那还能打着火吗？还能骑吗？他说能。我说那我就骑走。当时我就想，我把所有心都放下，一切就交给师父了。师父就叫骑回来，我就骑回来，叫我走回来，我就走回来。同修也正念十足，我们到那儿很顺利，把光碟很快发完了。回来时车子好半天也没有打着火，我们就请师父帮，摩托车真的就打着火了，一路很顺利的回家。正像师父所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营二师徒恩，向内找去执着。由于没修好家庭这一关，总是麻烦不断，同修那里时不时传开我修得不正常了，对家也不管不问，对孩子也不管，屋子也不收拾。对于这些话，说我不愿意收拾屋子，这我认同，说我不正常不管不顾，我认为不是这样。当时我还拿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为借口，为自己开脱了，心里还埋怨同修，我有什么缺点，也不圆融一下，跟常人说这说那。最近我又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回家吃完饭，刷完碗，就知道看书，把家里活推给老人。回家吃饭都是老妈妈做现成的，回家晚了，老妈妈说上两句，心里就很不平衡，认为我做这救人的事，你就应该理解。对于孩子功课，我从来不管不问，怕教孩子功课耽误学法实践，不愿意和丈夫唠嗑，怕耽误实践。我深挖自己，修来修去，没有丈夫，没有老人，没有孩子，修得很自私。现在我发现我的不足，归正我一切不正，不辜负师父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